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关押13年半，河南法轮功学员孙耀庭含冤离世；曾陷12年冤狱，辽宁张桂生又面临司法迫害；四川于红英再被诬告到铁路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后市镇法轮功学员孙耀庭先生，在遭受中共20多年的迫害，被非法关押13年半后，于今年10月11号离世，终年63岁。孙耀庭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受益。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耀庭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孙耀庭曾被非法劳教3年，两次遭非法判刑共10年半，极度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00年，孙耀庭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到天安门打出了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殴打，后被当地警察带回偃师市沟市镇。孙耀庭被殴打插排游街，他被迫害至严重肾挫伤，小便排出半斤多鲜血，昏迷不醒。半个月后，孙耀庭被非法劳教3年，在洛阳五谷路劳教所遭受迫害。2003年，孙耀庭在寇店镇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到偃师市公安局，遭警察毒打致昏死过去2个多小时。经医生检查，孙耀庭的内脏被打坏，导致呼吸困难，生命垂危。2006年，孙耀庭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在偃师市看守所，他被迫害致肺结核，法院没开庭就直接判刑，孙耀庭被枉判5年。2014年6月，孙耀庭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在河南省新密监狱，孙耀庭坚持不转化，被迫害严重，后被保外就医。回家后，孙耀庭仍遭地方政府官员无休止的上门骚扰，逼迫签字，要求所谓的转化。孙耀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今年10月1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张桂生先生，今年7月13号被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明山派出所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后被劫持到本溪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1月18号，张桂生被诬告到本溪市南分区法院。现年74岁的张桂生家住本溪市明山区万豪花园，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2年曾被本溪市平山区法院枉判12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锦州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张桂生因在监狱里坚持练功，被狱警用胶带将四肢牢牢缠住，嘴也被缠上，由4个犯人架着出宫。后来张桂生又被关进小号。在狱中，张桂生还被狱警用爆凳折磨。所谓的爆凳，就是在铁板上固定一个木凳，凳子两侧各有一个铁环，能伸进胳膊。狱警指使犯人强迫给法轮功学员戴上脚镣，两腿夹着木凳坐下，将胳膊伸入铁环，扣上手铐，就这么趴着弯着腰，胳膊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张桂生还遭受了蹲狱，整夜不让睡觉，上大抻等酷刑。他被迫害失眠20多天，右胳膊抬不起来，腿部被迫害得行走不便。他还经常遭到毒打，导致牙齿脱落。今年11月18号，张桂生被本溪市南分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本溪市南分区法院。检察院不允许亲友及辩护人阅卷会见张桂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于红英女士被西昌市铁路公安处诬告到西昌市铁路检察院。今年7月，于红英在西昌市大巷口邮局门口被西昌市公安局过报及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她被劫持到马道镇西昌南火车站派出所， 被警察非法提讯到深夜。第二天，于红英被劫持到西昌市看守所。现年59岁的于红英200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因于红英家境贫寒，没钱医治，在他绝望的时候，朋友给了他一本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和一盘交功碟。于红英练功三个月，各种疾病逐渐消失，此后他再没吃过一粒药。家人看到于红英的变化，都支持他修炼法轮功。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让更多的人明白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于红英开始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2014年10月，于红英在街上给两个军人讲法轮功真相，后被他们诬告。于红英被西昌市国安劫持到国安大队，非法关押了5个小时。如今，于红英又被非法批捕，被诬告到西昌铁路检察院，面临中共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法轮功学员巴黎市中心传真相，民众支持；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秋季庆典上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9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中心向人们演示法轮功功法，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吸引很多人了解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旅居巴黎的华人刘女士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她说，法轮功学员有坚定的信念，坚定的信仰真善人，这个信仰对他们自己、对社会、对人类都是有好处的。而且他们敢于讲真相，坚持这么多年，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中国整个就是一个大监狱的管制，监控手段非常无人性的。我很佩服，很佩服法轮功学员。他表示，在大陆看上去没有手铐脚镣，没有监狱的四壁，但却是无形的监狱。人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洗脑灌输，就是恐怖教育，渗透那种恐怖，让人恐惧，在潜意识中渗透。在潜意识里，人都不可能自由。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三退的做法很好，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自我解脱的过程，从中共的恐怖中解脱出来的过程。让罗朗先生是一位治疗师，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功法，这样自然的功法让人们保持活力，保持生命的健康。朱莉女士是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她也曾经了解过法轮功，十多年来他一直支持法轮功。他说，西方人要明白，支持法轮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先后参加了可部公民馆庆典、东广岛市生涯学习庆典和市民交流庆典，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庆典活动期间，有更多的民众了解了法轮功，也有的市民主动要求学练法轮功。11月6号，法轮功学员参加可部公民馆庆典的舞台表演，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在祥和的气氛中，观众们纷纷起身模仿舞台上的动作学练。有的观众说感觉非常舒服。演示结束后，有两位女士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在可部公民馆的具体交功时间和法轮功的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同时还参加了东广岛市生涯学习庆典，在设置的展位上发资料介绍法轮功，交折纸质小莲花，吸引了很多民众。市议员重森加代子和市议员北林光昭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一边学习折纸莲花，一边和法轮功学员交谈。11月19号至20号的市民交流庆典期间， 法轮功学员向民众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手工制作小莲花以及腰鼓舞和连环话剧神传文字的故事的讲述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515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客服和协调工作中修出为他的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时光飞逝，我们在正法的岁月中又走过了一年。这一年由于我在媒体的工作岗位的调动，使得我的修炼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也经历了很多各方面的考验，能一路平稳地走到今天，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和鼓励。在此分享一些片段，与同修们共勉。一，在做客服工作中提高心性。在希望之声做了7年的全职销售后，调入希望之声会员网站工作，最先从事客服工作，主要是在网站回复会员留言、接客服电话和回复客户的投诉邮件。客服工作最具挑战的是每天要和很多人接触，基本上是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才和我们接触，所以很多时间听到的都是投诉、抱怨和负面的语言，有时真的很受打击。每次我们做促销推广，就会进来很多新客户，这些客户在收听、收看、付费、订阅遇到问题时，就会不停地找我们，有时一连发几封邮件来追问。如果哪天遇到网站出现故障，客服邮箱就会堆满了几十封、上百封邮件需要解决。那一刻真得鼓励自己，是救人，不是工作，才能有勇气去处理这些问题。有一次，有个顾客因为没收到退款，就给我的上司和主持人写邮件，说你们是不是请了一个特务来做客服，故意不退款，想搞坏你们希望之声的声誉，请核实这个人是不是特务。其实是这个客户他的付款还没到账，我们根本没办法及时退款，像这些事情解释起来都很难，因此只能说忍住。有时表面能忍住，心里依然觉得委屈。之前修炼中过心性关，一年中也就会碰到那么几次，而现在这个工作常常都有机会过关。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有哪一天会去云游，其实那是在自己有限的层次去理解法，真正到了需要理解这一层法、同化法的时候，师父就安排我到了这个环境，通过每天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来提高我的心性。当我转变了这个观念时， 我非常珍惜这个接触众生的机会，我争取和遇到的每一位众生都广结善缘，无论是来要求退款的，来挑战的，来发泄不满的，亦或是来夸赞的，我都一视同仁。他们提出的要求，哪怕我们网站无法实现，无法做到，在回复客户的前一刻，我依然会去想，还有没别的方法可以替代呢？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呢？尽最后的努力去解决。每次客户都能感受到我的真诚，而不再责备我为什么不行。我把与客户打交道看作是修炼的过程，通过事情的发展来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一次，有个年长的阿姨给我打电话，说她的账户无法登录，我帮她修改了密码，可以登录观看节目了。可是没想到一连几天，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诉说同样的问题，我耐心地教她，直到她会操作了。第四天，她再次打电话来时，我警觉了，我想我哪里出问题了吗？为什么他总是找我？我哪里没做好？我想起他上一次在和我通话时说了一句，你看我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也应该学会用网络，用手机看节目，你说对吗？当时我一边忙于手头的很多工作，一边接他电话，嘴里应付着嗯是的，心里却想着是呀，您是应该学，可我也不是您的孩子呀，您的孩子为什么不教您呢？我一下找到了，我面对这位客户已经不耐烦了，我的和颜悦色是浮于表面的善，那一刻我已经不符合大法对我的要求了。于是我归正自己，放下手头工作和这个阿姨聊天，真心把她当作自己的长辈。我们聊了半小时之多，最后他把登录网站的过程、用户名和密码都写下来了，从此他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了。很多观众看我们的节目久了，都知道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他们也在看我们修炼人的表现，因此在遇到有些不能认同我们嘉宾的观点，或者不想再订阅的客户，我都抱着最大的善意去和他们沟通，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解开他的心结，尝试和他们成为朋友。有一位大陆的客户，曾经一连给我们发过好几封投诉邮件，后来他对我说，虽然我不再订阅了，我依然感谢你的服务，哪一天如果你回大陆，请一定联系我，我是吉林人，我的家乡一定是你的必经之路。我珍惜和众生的缘分，希望抱着这种心态来做客服的工作。二，在做协调工作中，修出为他的心。当我完全适应并喜欢客服工作时，因同事离职，我被调到了从事会员网站的前后协调工作。我意识到新的修炼环境来了，需要我去突破了。说是协调人，实际的工作是一些非常琐碎而繁杂的事，我需要联系主持人、嘉宾、整个拍摄团队、后期剪辑人员、各种外部合作的项目、公司内部的各个部门。由于我们是一个视频网站，大部分都是网络工作，我需要联系的同事遍布欧洲、亚洲和北美，彼此时差不同，语言不同，环境不同，每个人修炼状态不同，对法的理解不同，而我需要把这些人拉在一起，共同做好这件事情，因此难度也是很大。我整天穿梭在手机里的二三十个工作群组里，和不同岗位的人联系，因为和各地各国都有时差，我的工作时间就变得非常的不固定。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我常常在晚上钻到车里开会联系工作，工作的忙碌让我应接不暇，为了能快速推进工作，我几乎从不和他人产生矛盾，因为我知道没有时间去解决矛盾，这真叫做耽误不起工作。可是这种表面的配合 并未能代表修炼中扎扎实实的提高，而不能在修炼中下功夫，终有一天问题还会反映到工作中来。有一天，公司临时通知我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几乎公司各个其他部门的主管都到齐了。会议的内容是让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的会员网站的会员数量不能快速增长，多个和我们合作的嘉宾，他们的频道订阅数也不能达到快速增长。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工作成效问题。我的解释非常的无力，最后我表示我的能力确实有限，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我可以不做协调工作。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也直指我的人心。我心里知道，被问到工作成效问题，一定是修炼中哪里出了问题。可是看着自己整天忙忙碌碌的，服务于我们网站的多个嘉宾，他们都是时政类专家，所以我们的内容基本都是讲真相的内容，甚至每天都在用视频的方式讲真相。看着三件事都在按部就班的做着，到底怎么找出修炼中的问题，真的太难了。这时有个念头闪过，换个工作吧。我问自己，换工作容易，可是修炼中的问题就这么划过了吗？后来的两个星期，我一边还干着原来的工作，心里却充满了压抑和委屈。有时正在开会，有同修发短信对我说一句，你辛苦了，我马上眼泪汪汪的。但我知道，眼泪除了让自己觉得很委屈，埋怨周围的环境之外，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于是我对自己说，哪怕你很苦很累，做不出成效，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用这句话再把眼泪压回去。我心里想，我在工作中给别人制造过痛苦吗？我想起在被问到我的工作成效时，我在辩解时提过一个词，决绝。我突然想起一年多前，我申请离开销售部调到会员网站工作时，这个过程比较曲折。表面看销售经理不同意我离开，僵持了整整两个月，最后我执意要走，无奈之下他们才同意。那段时间，我丝毫没考虑过，当我要走却走不成时，是不是该找找自己有哪些人心，而是觉得销售经理怎么这么固执，不能以项目为重。会员网站正在发展初期，正需要人，为啥要起阻拦作用？这一次，我看到了自己当时的人心，我觉得会员网讲真相力度大，我执意要调动工作的背后，是用人心在选择项目，而不是哪里需要我才在哪里工作。于是我找到销售经理，坦诚和他交流，为我一年前的决绝离开而道歉，告诉他我那时的人心执着在哪里。他对我说，他当时不是阻拦我，真是想等我回心转意。我找到了自己的人心，我执着于这个救人力度大的项目，是想利用项目来成就自己。在别人眼中看到我表面的努力，表面的配合，而我的内心是由宇宙大法来检验的。如果内心还固守着哪怕是一点点的私，就算每天忙碌的工作，带着这样的人心，又怎么能做出成效呢？找到了修炼中的问题后，工作依然是忙碌和紧张，但是人却轻松起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虽然曾经想出很多人的办法去提高订阅量，还是感觉被各种业绩考核的指标压得很辛苦。现在却突然出现了很大的转机，因为新闻热点事件出现，使得我们网站的注册人数激增，大量的人涌入来听真相，会员订阅数也开始很快速的增长。一个视频节目的播出能带来几十万次的观看，获得很多感人的留言和夸赞。 实际上需要很多人员的参与，也体现在这过程中大家共同的配合和圆融。看似给我安排了一个比较有难度和挑战的工作，因为我经常需要同时协调很多人来做同一件事情，却又感受到这是一个修炼中的最好安排。在做协调工作时，我发现一旦在哪个环节卡住了，事情不能快速发展了，很多时候往往是哪个人不高兴了。于是我会问自己，是不是我哪里误解人家了，或者给人家太大的压力了，还是对方有什么具体的困难？于是再去和对方沟通，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工作中，我争取每一天，每件小事都不让合作者不高兴，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都能开心地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无论是前面的主持人，或者是临时来帮忙的义工，我都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合作。慢慢的，我发现这个工作在巩固我的一种能力，让我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那一刻终于明白了，是师尊安排我在这个环境中修出为他的慈悲境界。三，在工作中体悟修炼的内涵。疫情的肆虐，世界时局的瞬息变化，众生都在感受着生活的艰辛和无望，此刻众生都在主动地寻找新闻，找寻出路。此时也正是媒体在正法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新闻热点事件爆发后，我们的网站每天都在涌入大量的新注册会员。正当我为打开这个局面而在心里高兴时，有一天我们的邮件系统遇到故障，而有上千名新注册的邮件被挡在了系统外面，导致这近千名观众无法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客服邮件系统又被很多很多投诉的邮件挤满了，整个上午我们的客服电话一直没停过，同时我们还需要人工回复这上千封邮件，人工给他们开通账号。遇到这些麻烦事时，我迅速查找自己哪里做错了。这近1000个用户，有多少人是来听真相的？有多少人是来订阅会员的？有多少人是给我们捐款的？这些都被挡在了外面，这让我非常的自责和难过。我找到了自己的人心。战争开始时，由于我们三位技术人员在乌克兰，因为紧急情况经常需要我们团队成员共同发正念，有时在半夜，有时在凌晨，有时在我们非常忙碌工作的时候，这时对战争的发起者真是怨恨的，听到国际社会对该国家的制裁，心中是拍手称快的。这哪像一个修炼人呀，我意识到我陷在了人中的是非恩怨了，我要跳出人的理来看待这一切。我想到了两国的民众都同样身处在战火中，都是在灾难中，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世界上的战争、瘟疫和天灾人祸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人有业力，给人消业而存在的。将来再美好的历史时期，也会在地球上存在着战争、瘟疫和天灾人祸，那是给人消业的一个办法。在随后的工作中，我提醒自己理性看待战争的发展，把众生放心里，不分国家和种族。在这个值千金、值万金的时间内，用媒体的方式救度更多的人。四，结语。这一年多的时间虽不长，却过得紧张而充实。当家人在外州需要我的陪伴，而我为了本地的工作难以取舍时，我哭过。当工作中遇到问题却找不到修炼中的问题时，我哭过。当我协调的直播节目出现故障，不能按时播出，看见很多观众在视频下方等待时，我急哭了。很多次遇到在生活中的关， 很难过去时，遇到工作中的困难，大到我都想放弃时，我会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当中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灵，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我们身处的时代注定我们被造就成不平凡的生命，当这一切过去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生命被重塑再造的感恩。以上为近期的修炼体会，因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弟子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修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5日。这么多年我在街上讲真相救人，虽然遇事都知道向内找修炼心性，大一点的事情基本上都能把握得比较好，可是在修炼中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上街上买东西买菜都想买物美价廉的，在街上碰到发传单的，只要对方给我就接，有时一天回家手里就一大把的传单，拿广告纸为的是看见有人坐在台阶上休息，就可以靠近世人，用广告纸垫坐在那儿和世人讲真相。现在商家为了增加销售量，想尽各种办法，有的送打火机，送扇子，送购物袋，送纸巾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一般别人给什么东西我都接，有时要好几把扇子，为的是给世人讲真相时再转送给他们表示友好，讨得世人高兴，容易劝三退。特别是超市打特价搞活动，同修们几乎见面都互相转告，目的是为了省钱和占便宜，有时不需要的东西因为打特价也往回买。记得有一次一家商店店庆，所有蔬菜都一元钱一斤，不限量，所有知道的同修都去排队买菜，我也不例外，各种菜一共买了有20斤，连儿子家的菜都买了。这天上午尽光顾着买菜，连真相都没有讲，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有一天超市鸡蛋打特价，我和另一同修买了7-8斤鸡蛋，只要便宜就什么都别落下，有的同修还排队领免费鸡蛋。买特价找便宜不吃亏，占用了更多的修炼时间，这些不都是自私心利益心吗？可是我们在修炼中却忽视了这些小事，一次次的失去了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同修们经常说的修心性向内找，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这些话都变成了口头禅耳旁风，现实中根本就没修。有一天学法，学到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说，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 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师父的法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修炼中的每一件小事不重视起来，不当回事，没有拿到法中修自己，都会给自己修炼留下后患，都会给邪恶旧势力钻空子，抓到把柄迫害你，自己都找不到错在哪里，甚至出现严重的病业和各方面的麻烦事，严重的真的被迫害走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些小事上下功夫修去它，而且它根本就不是我，我要清除它，解体它。悟道做到，从此在街上讲真相，世人发的广告一律不要。一次，一个男士在发很大的一张又厚又大的售楼广告递给我，我说不要，他说天气热用它遮阳光，我说你这一张广告最低成本也得1元钱，我又不够房，别浪费商家的钱了。他说是白送的，我说知道，谢谢你，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商家发放购物袋，世人都抢着要，我在那儿看着过来一个女士送给我购物袋，我说我不要，谢谢你。她说别人都抢着要，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是有信仰的，练法轮功的，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我正要给她讲真相，马上围上来好多人抢她的购物袋。有一天又是遇到发各种东西的，我就和同修说我在法中悟到了法理，以后上街不能随便什么都要，什么东西都得用德去交换，没有德要饭都要不着，不失不得，德就得失。修炼人我们不讲积德，我们讲守德，只有德才能演化成功。我们每天救人是功德无量的事，可是我们却用自己珍贵的德去换取那么多废品垃圾，真是得不偿失。我们只有这么大的一块德，每天都失去一点，想一想，累计一下，我们这么多年在无知中失去了多少德，我们用什么长功？师父看着痛心呐。上超市买特价也是不为商家考虑，只顾自己的小便宜。你得便宜你就得失德，你不想失，宇宙的特性在制约着一切。同修听了说对，以后我们什么便宜都不能沾，发什么我们都不要了，特价商品也不抢着去买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人中去了。一次买了一斤香菜，4元钱一斤，给卖菜的5元钱，他把我给他的5元钱又给了我，又给我1元钱。我笑了说，大姐，我给你5元钱，你给我一斤香菜，你又给我6元钱，你这不是赔了吗？这么大岁数多不容易呀，我不能白拿你的菜还多拿你的钱。这个大姐愣愣地看着我，我把钱还给她。这时周围买菜的人都看到了，说你遇到好人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更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他们说练法轮功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非常认同。有一次给师父买供果，他说9.3元，给9块钱，3角钱不要了。我给他10元钱，他找我1元钱，我又从钱包里找出3角钱给他，他说不要了。我说你们一天风吹日晒的多不容易啊，每个人都少给你3角钱，一天你要少收入多少钱？他说没办法，你不抹他也不给你，有人买完了还要再拿一个。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要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最佩服法轮功，都像你们这样我们生意就好做了。我问他三退了吗？他说退了，也是你们给退的。这种事情已经太平常了，这些年已经数不胜数了，我们只能给世人带来好的印象，不能给大法抹黑。如生活中的很多小事，如下楼梯时脚步声要轻， 不要在楼道里说话。出门后面有人，要把门开着，让后面的人走出来再放开手。买东西付款时不要和世人拥挤，走路要做到先礼让，乘坐公交车不要与乘客抢座位，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小事上要做一个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以自身行为证实大法。正法到了今天，我看到有些同修在这些小事上还没有重视，可能是还没有悟到，希望同修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再摔跟头。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走到今天，大江大海，我们都在法中正念正行中闯过惊涛骇浪，千万不要在小河岔子中翻船，不要因为小事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精进吧，师父在等待着我们。个人一点体悟，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摆正位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今天同修还我两本大法书，是前几天我特意送去给他看的，听说他家里只有一本转法轮。还书给我时，他说他有大法书，只是不敢放在家里，没敢拿回家来看，还说你这两本书我藏在原来烧水的壶里，拿了半天才拿出来。我笑着说，学生没有课本怎么上课，靠常人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修炼人只能用正念神念。他说不止我藏，还有谁谁谁也是这样。在回家的路上，位置两个字打入了我的脑海中。我的理解是，作为修炼人，把大法摆在什么位置，把师父摆在什么位置，把修炼摆在什么位置，也是修炼人心性所在的位置。我想起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修炼者要把一切交给师父，连身口意都要交给师父，这样才能踏入修炼的大门。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学的是宇宙大法，头顶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更应该像过去修炼人一样，完全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放下了自我，正念就强，才会把大法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会用自己的最大能力去保护大法书。因为是大法在指导我们修炼，让我们修成神。我在想，有缘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多大的缘分，多么的幸福。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应该对得起这个称号。你怕家中有大法的书会成为邪恶迫害你的证据，你不敢承认法轮功是好的，是正的，是来救人的，那你就不配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因为你的心性在常人的位置上，那就是常人。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
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把大法的书放在家里呢？怕被迫害是一种执着，是私心，是没有正念的表现。邪恶上门干扰，不是在考验你吗？看你对大法的认识，看你的正念，看你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应该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上，而是要站在正法基点上，对待修炼中所遇到的磨难、麻烦。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只能去正一切不正的。就拿最近上网来说，自我会电脑以来，我的网从来没有被封过。这次我抱定一念，师父在看着明慧王，看着他的弟子迎难而上，用正念、神念去处理所遇到的问题，用神通清除影响上网的一切邪恶因素。正念一出，网立刻打开。当我发完三退名单、同修投稿、下载几篇交流文章，试办完，网就断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经文》中说，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不就是一次一次磨练过来、证悟过来的吗？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修炼是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不是自己心里默认自己是弟子就行了。那得看你在修为上怎样动念，怎样对待自己的修炼才行的。遇到什么事，摆放任何位置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把法摆在首位，事事都能用法来衡量，这才是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大法徒。以上只是个人所在层次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天目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我是天目开着修的大法弟子。前一个月，当我学法读到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六为救你而来》中的一句，回天路创世主已为人安排，我就想，师父怎么安排的？就在第二天晨练之前，2点半我就醒了，心想还早，躺着直直腰，就在合眼的时候，看见一个场面。电脑在沙发的边上，我在上网，这时师父坐在中间，然后师父起来向我招手，我回头一看，儿媳在我身后，孙子在左手边。孙子儿媳都是大法弟子，我和儿媳都变成13、14岁的小女孩，而且换上了仙女的衣服，孙子变成一个英俊少年，穿着天国乐团演员一样的衣服。电脑屏幕变大到整面墙，我们就进去了。上了一个黄色平面的梯子，两面有扶手，高到腰部，大概3米长。梯子一直向上升，那天空不冷不热，阳光特别好，但不晃眼，不知道太阳在哪里，有黄色的龙啊凤啊，好多不知道名也没见过的大鸟，还有好看的宫殿，也不知师父在哪儿，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因为感到特别温暖。 天梯平行飞了一会儿，感到师父一挥手，我就睁开眼睛，我心里这个美呀。后来我悟到，上明慧王很重要，天天看看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增强正念，而且师父会给我们拿掉好多不好的物质，看看每日文章，根据修炼状态，看看同修的文章会得到帮助，也会增强正念。前几天中午发正念时，天空中师父和众神看着地球上的大法弟子。11点55分，大法弟子清理自己。到12点整，师父向上一指，众大法弟子立掌，众神协助大法弟子除恶。拿什么法器的都有，有拿长剑的，有的我不认识，叫不出名来。我自己的法器是一个60型，长 1.5 米青色的长剑，用得特别顺手，直向天空。不一会儿发正念结束，这回真正感受到整体配合的力量。当我和同修说起这个场景，同修说，你可以把你用天目看到的场景写出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这样对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人还是选择神，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4月17日。我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是2006年得法的，我在大法中修炼，真的受益匪浅。修炼前我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遇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对别人会怎么样我可不管。我叔叔是做生意的，初中毕业后因为我的学习不好不再读书了，就在叔叔家里帮忙，因为是亲叔叔，所以我也可以管钱。我小时候就很会偷钱，养成了偷钱的坏毛病，更何况眼下有这么多钱呢，于是我就时不时的偷叔叔的钱。可是做了什么坏事不可能不被别人知道的，你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就这样，有一次我偷钱时被婶婶发现了，她没有骂我，只是对我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谁也拿不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本来我应该是很生气的，并对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吗，这样说不定可以抵赖过去。可是我没有这么说，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很久。要知道，以前我是从来不会去想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只会看到别人的错。然后我想不明白，婶婶为什么不骂我呢？就去问他，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不骂人。然后跟我讲了法轮功怎么怎么好，还给了我很多明慧周报看。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中来。在看了几遍转法轮后，知道自己以前是一个多么自私多么令人讨厌的人，也知道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做人的道理。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修炼的人。修炼后我也遇到过很多磨难，我很喜欢看电视， 老是放不下看电视的心，平时婶婶怎么说我，我就是不听，就是要看。我也读到同修写的有关看常人电视带来危害的交流文章，知道那电视也是魔，可是就是改不掉，越看越迷，甚至搞得功也练不成，书也看不下，状态越来越不好。最近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师父这么不想落下我们任何一个人，我却在这里浪费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觉得难与不难，看对什么人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他是个常人，他不想修炼，他会看得很难。是啊，我们是走向神的修炼人，怎么能说难呢？不行，不管怎么样，遇到怎么样的难，我都不能放弃，我就选择走神的路。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跟着师父一起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封慧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真正的家园。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